这个
他是在线上吧，
应该是
他因为他有点高点的、
这个、他另外一个组应该是在线上，
这个线上在哪一间呢？
在应该那边只有一间嘛，就
要把电脑打开啊，
隔一间然后才那个对。上次查到第三章的第六节，一到六节我们查，就是，所以呢，回顾一下的话，希伯来书第一章呢和第二章是在讲这个主耶稣是超越天使啊，然后这个第三章呢。开始这个一到六节我们就可以看到作者是在比较摩西和主耶稣，主耶稣是超越摩西、摩西是房屋，但是 主耶稣是建造房屋的，是 更有尊荣。我们今天就接着往下了，这个从第三章的第七节我们继续往下。好吧，请郭云帮我们念一下第三章的七到十一节。
第三章七到十一节。圣灵有话说，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就不可硬着心，像在旷野惹他发怒、试探他的时候一样。在那里，你们的祖宗试探我，并且观看我的作为有四十年之久，所以我厌烦那世代的人，说你们心里常常迷糊，竟不晓得我的作为。我就在怒中起誓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
好，谢谢。这里我们就看到他首先说圣灵有话说，然后下面的几节经文呢是引用旧约的诗篇九十五篇七到十一节，我可以在上面翻一下，很快的，诗篇的九十五篇七到十一节，看来是 后半节开始，唯愿你们今天听他的话。你们不可硬着心，就像当日在米利巴，就是在旷野的玛撒，那时你们的祖宗试我、探我，并且观看我的作为四十年之久，就厌烦那时代，说心里迷糊的百姓不晓得我的作为，所以在怒中起誓，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引用这个诗篇，大家知道这篇诗篇是大卫写的，所以呢圣灵有话说，这里也表明这个旧约也是圣灵所默示的。我们知道这个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教导人为义都是有
有义的，
都是有义的。所以这个新约和那个是在新约的来卷书里面
哪一个？
就是刚才我讲的那个。
我题目太厚。题目
太
厚。
对对。
十六节。
啊，这里圣灵，这个圣灵有话说哈，这个就表明这个旧约也是圣灵默示的，都是神的话。那这个讲的是一个你们今日如果听他的话，就不可硬着心，像你们的祖宗一样，他们的祖宗。当时怎么回事呢？我们大家，这个是在出埃及记里面啊，这个讲到的，就是在摩西五经讲这个摩西带领他们出埃及的时候，他们从埃及到旷野，在旷野里面的时候呢，常常的来试探神，他们明明的看过。 很多的神迹，这个降下十灾，救他们从埃及出来，让他们过红海，使水变为干地，然后呢，又在旷野，那叫这个叫水从磐石流出来给他们喝，然后有这个鹌鹑飞来给他们有肉吃啊，各样的神迹伴随着他们，所以但他们呢还是硬着心啊，就是来试探神。他们虽然观看神的作为四十年之久，但呢他们却迷糊，他们就是不明白神的作为。所以呢神就在路中启示说他们不可进入我的安息。这里的十一节里面，就是希伯来书十一节里面说的安息呢，是指这个应许之地，也就是迦南的地。这里呢是你可以看一下《生命记》的十二章第九节，我会讲到。因为你们还没有到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安息地所给你的产业，这个，所以神就说他们不能进入这个神的安息之地。这个我们后面还查到，后面还会讲到这个。所以我们看到他们就是当时的以色列人，摩西带领他们的时候，他们虽然有神的应许给他们，有神的神迹伴随他们，但他们就是硬着心试探神，然后常常迷糊，就不晓得神的作为。然后神对待他们的这个，就是这样就导致神的发怒，然后呢厌烦，并且在路中启示说他们不可进安息。所以他们对待神的态度，神的话的态度，也导致他们就不能够得到神的这个，得到神的应许，得到神的这个祝福福气。然后我们可以稍微讲一下这个，当时他们进入神的安息之地，这个呢是预表，预表这个新约主耶稣基督带来的一个属天的安息。所以他们是从出埃及到这个迦南美地这个安息之地，耶稣基督的是带领我们出黑暗，救我们出这个罪恶的世界，从世界里面，从罪恶里面救我们出来，到这个神的国度，到这个在得到这个属天的安息。所以这也是一个预表。这个安息也是我们这个第三章第四章这两章的一个主题，我们还会反复讲到后面。下面我们就继续往下看这个十二节到十九节。好不好，请玉峰和我们念一下希伯来书的十二节到十九节。
十九节第三章对吧，
第三章。
好，弟兄们，你们要谨慎，免得你们中间或有人存着不幸的恶心，把永生神离弃了。总要趁着还有今日，天天彼此相劝，免得你们中间有人被罪迷惑，心里就刚硬了。你们若将起初去时的信心坚持到底，就在基督里有份了。经上说，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 就不可硬着心，像惹他发怒的日子一样。那时听见他话惹他发怒的是谁呢？岂不是跟着摩西从埃及出来的众人吗？神四十年之久又厌烦谁呢？岂不是那些犯罪失手倒在旷野的人吗？又向谁起誓不容他们进入他的安息呢？岂不是向那些不信从的人吗？这样看来，他们不能进入安息是因为不信的缘故了。
好，谢谢。所以这个希伯来书的作者一般是他先讲一段这个就是说这个对比啊，耶稣基督和天使，然后对比耶稣基督和神的仆人摩西，他讲论一番讲论番一番之后呢，他会有一个劝诫。这个希伯来书里面会，我们查前面也是有看到，这个查完第一章，然后第二章一开始就说这个我们当越发郑重所听见的道理，恐怕我们随流失去。我们若忽略这么大的救恩，怎能陶醉呢？他一个劝勉。那这里也是第三章这个讲论摩西和耶稣的对比之后，然后这里就是讲论完，然后引用旧约的经文，然后这里就来又来一番的劝诫，对当时的犹太的信徒弟兄们，你们要谨慎，免得你们中间会有人存不信的恶心，把永生神离弃了。所以因为前面引用的经文就说到那个时代摩西带领的 那一代的以色列人，他们就是因为有这样的，他们硬着心就是不顺服，第二呢，他们有神的应许，但他们不相信。我们讲到后面十九节，就我们刚刚读到十九节，就这个作者有很明确的点出来，他们是因为不信的缘故。所以这里也是作者也劝勉他们要谨慎，不要存着这样不信的恶心，这样就会把神离弃。然后呢，要怎么样呢？趁着还有今日，我们天天彼此相劝，趁着还有今日。因为我们所拥有的就是今日，因为明天发生什么我们都不知道。刚今天的诗歌是神掌管明天，但是我们能够把握的就是现在，就是今日，趁着还有今日，要天天的彼此相劝，互相的劝勉，然后免得你们中间有人被罪迷惑，心里就刚硬了。好，十四节呢就有一个对比啊。我们如果将起初确实的信心坚持到底，就在基督里有份了。这个可以，这个对比十二节，如果是有人存不信的恶心，就会怎么样？把神离弃。但如果我们将起初的信心坚持到底，我们就在神里面有份，在基督里面有份了。下面又是一个 又是引用十五节，又是引用这个经上的话。经上说，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就不可硬着心，像惹他发怒的日子一样。这个就重复，这是一个重复前面的第七节，就你们不可以硬着心，惹他发怒。然后下面的，
哎，王建，不好意思，打搅你一下。
哎，请说。
那个林淑仪想进这个群进不了，你知道怎么把他拉进来吗？
有个 breakout room， 他应该可以通过。
他说他看不见。
好，我来帮他弄一下。
对，金文，你把他拉进来吧。我告诉他，在微信里面告诉他，我们可以把他拉进来，想办法。
谢谢金文。 啊，下面的这个16节到18节呢，有三个连续的反问句啊，就是啊，接着15节来的，啊，就是像惹他发怒的日子一样。那么那时听见他话惹他发怒的是谁呢？岂不是跟着摩西从埃及出来的众人吗？然后神在40年之久又厌烦谁呢？这是呼应前面的第10节，厌烦那世代的人。岂不是那些犯罪失手倒在旷野的人吗？然后又向谁起誓不容他们进入他的安息呢？岂不是那些不信从的人吗？这样看来，他们不能进入安息，是因为不信的缘故了。所以这里就讲得很清楚，他们那代人跟从摩西的那代以色列人，不在旷野漂流40年，不能够进入安息之地，是因为他们不信的缘故。所以这个在民数记的13章和14章有记载，特别是讲到，我翻一下民数记的13、14章，讲到他们到了这个应许地的边上的时候，然后派探子去打探，打探回来呢，结果十个探子都说啊，那个地确实是牛奶与蜜之地，但是呢，那地的人很强壮，城也很坚固。哎，我们啊，这个都是吞吃居民之地，我们在那里看见的人民身量高大，都是伟人的后裔，我们看自己就如蚱蜢一样。所以呢，以色列人听到就大声喧嚷，然后百姓都哭嚎，他们就当时就上胆了，然后就埋怨摩西亚人说，巴不得我们死在埃及或者旷野，为什么把我们领到这里来，让我们倒在刀下呢？所以当时只有这个约书亚和加勒两个人是有信心的，就说我们要靠着神，耶和华若喜悦我们，就必将我们领进那地。只有他们两个有信心，所以他们也是唯一能够后面能够进入迦南的。所以在民数记的13章和14章有记载，然后在14章的22节，翻到这里。
他那个这个探子打探回来说，这个说这个确实是这个牛奶与蜜之地，跟我们那个现在知道那个以色列那个实际情况好像不是那么一致啊。我们看到就是说以色列就是说经常干旱啊什么的，那个他这是因为古代的时候的这个以色列所在地的情况跟现在不一样的，还是有别的原因？为什么他们就一看就是确实是牛奶与蜜之地呢？
他有好的地方，我知道一点，我就把我那一点讲出来哈。他们当时扛了这个一些水果啊，就这里看到扛了葡萄树的枝，挂一挂葡萄，两人用杠抬着。还有石榴、无花果，然后呢，砍回来之后，那个葡萄就说，把那里的果子给他们看，然后他就说，果然是牛奶与蜜之地，这就是那里的果子。可能有，就是他们觉得啊，这个水果都还不错啊，
还不错。
他们的腰，他们可能也没有放眼整个全世界啊，各个地方。
至少可能那些果
子比他们原来的地方，
你可能没有看到过，所以觉得不错，
比旷野好多了。我们牧师也没有补充的。
你的问题我没有完全听清楚，
就是说这个牛奶与蜜之地这个定义哈，就是说就是像牧师您这个什么这个讲的，就是说以色列实际上它那个什么它地理位置并不是特别的那个特别的好，就是说它有经常干旱啊什么的，它这个比如说从哪个地方说它就是牛奶与蜜，你刚才那个重庆倒是举了一个例子，就是那些水果啊什么的，那可能是能够做一个说明吧。还有从别的地方还能看出来，就是说他就说非常富有啊什么的。
这个除了我今天早上讲的那个情况，他们真的是靠天吃饭，这是第一。第二虽然他们背逆神，可是神守约的，所以神还是在保护他们，祝福他们。神给以色列人、犹太人特别的智慧，可以研发最好的科技、农业、商业、经济、贸易，使以色列。如果你去过以色列，你看以色列跟四周围的国家迥然不同。
对对对，
它四周围的国家看来很落后，很怎么讲，很 sloppy。以色列这个你一去就不一样。为什么呢？因为神给他特别的智慧、头脑、科技、商业、财经、贸易各方面，
对对对，
所以神用这种方式仍然在保护、
对
祝福以色列人。但是同时又兴起强大的敌人，要以色列人警觉，所以以色列人的他们的战略、战术、军事、工业、科技都是一流的，所以神借着危机来刺激他们，祝福他们，保护他们，使他们更加的这种，所以这个都是神的奥秘。
对，这个可以理解，就是说，在这个神的这个叫什么保佑下，他们通过这个科技的发展，把这一块地，就是说变成这个，就是说农业非常发达，工业都非常发达。但是就是说在这个古代的时候，他说是牛奶与蜜之地，就是说他们探子去看，他就是说就一下子就说是确实是牛奶与蜜之地。
对，
就是除了一些水果之外还有没有，就是说别的那个什么可以看出来牛奶与蜜。
我这个是叫神既然要祝福他们，要带他们去，神体谅他们凭眼见的软弱，所以神先为他们预备好美好的环境，这么多的树有水果有各种，让他们向往这块地方，他们就去努力征战去得着，你知道吧。可是这个就什么意思呢？我们信主的时候都神为我们预备一切丰盛，使我们进到救恩里头，等进到救恩里头以后，我们就需要努力去征战，靠天吃饭，仰望神，依靠神，信赖神，交托神。以色列 的一个样本其实也是基督徒的样本，是一样的。但是以色列如果他不顺服神，神就兴起南风、东风，那从沙漠来的干旱，哇，那没有雨和那就很凄惨。如果他们顺服神、听神的话，神就兴起西风，从地中海飘来这个水分，给他们丰沛的雨量，是这样子来的。那另一方面呢，神又给他们智慧，比方说发展这个他们可以比方说把盐水变成淡水工厂啊，神给他们各方面的科技的才能啊，去研发。所以神有各种的方式了，但是那个时候神是用这么多的水果让他们看见，这是他们羡慕要寻求的一个地方。但是等他们进去之后，他们就必须要过信仰依靠神的生活，顺服神的生活，他们才会经历这块地是牛奶与蜜之地，是这样的。
OK，
对吧？
好，谢谢。好，下面对我要提到的经文是，
但是他们有一滴油。
14节的，所以14章的22节的，这些人虽然看见我的荣耀和我在埃及与旷野所行的神迹，仍然试探我这十次，不听从我的话。他们断不得看见我向他们的祖宗所起誓应许之地，凡藐视我的，一个也不得看见。这个神是因为他们的这个不信，所以神说他们不得进入，不得看见这个应许之地。然后，所以这一章，这个第三章呢，总体来说也是在比较这个摩西和主耶稣，因为就说主耶稣是神的儿子，是建造房屋的，更有尊荣。然后他其实里面还有一个，就是有一个没有名字讲出来，但是也提到了，摩西虽然带他们那代人出了埃及，但是还没有进入安息之地，但是主耶稣基督的话，就是带领我们，他因为他前面他完成了他的救恩，就带领我们出了这个罪恶，出黑暗入光明，我们到就是到神的里面，有从神来的平安，得享从神来的安息。主耶稣是他是做到了，有这样一个对比在里面，也是这个第十四节讲的，在基督里有份的，我们如果将起初的信心坚持到底。
那个在基督里有份不是指救恩吧？
这个应该是还是安息，还是在讲安息？
在讲安息。
对，就是因为这个第四章还会继续讲安息，然后呢，这个安息，所以是第三章和第四章一个比较重要的topic 主题。
反正第十四节要仔细读，不是？
好像会修诗句，不是？
对啊，就是你要
是用反面讲，意思就是一个基督徒，神会保守我们持续起初确实的信心，坚持到底，使我们在基督里有份，持守住那个份，其实是这个意思，并不是说如果你如何，当然它是从两面来看，但是实际上呢，这个
那对那些没有把起初确实的信心坚持到底的人，在基督里没份了，那这是指什么？有什么含义的？
他是这样的，所以这就是希伯来书的一个奥秘，他真的是，如果你看6章13节到20节，我觉得
我翻一下啊。
如果你看6章13节到20节，你就可以看到这是救恩的确据。
六章是吧？
十三节
哈，
到二十节，
对。当初都看清楚吗？
神应许亚伯拉罕的时候，你没有比自己更大的值得启示，只对自己说，那不我赐给你，那子孙必叫你子孙多全。只要亚伯拉罕既很久忍耐，就得了所应许的。人都只得比自己大的启示，并且启示为实据，有结构样的争论。你注意啊，这个神他用启示历史来表明应许他所给我们的是很久忍耐的，而且是神所应许的。这个应许是不需要16节最后说的，不需要去争论的。那么而且是实际16节的中间，所以照样神愿意为那些承受应许的人格外显明他旨意是不更改的，就以启示为证。借这两个不更改的事，神绝不能说谎，好像我们在逃亡必然说持定摆在我们前头，指望我们可以大得勉励，使我们在指望有口灵魂的锚，又坚固又牢固，丰富曼累。 坚固牢靠做先锋的耶稣，照着麦基洗德的恩赐，成为永远的大祭司，就为我们进入门内。这个你看，这个是再坚定不移的应许和救恩，是不能够被夺走的。连神他用启示来确据他所给我们的应许，而且是了结的各样的争论，是没有必要争论，而且是不更改的，是以启示为证的。这两件是不更改的事，神绝不说谎，使我们前头的指望被大得勉励，如同灵魂的锚，像船的锚啊，又坚固又牢靠。这么明显确据的救恩和应许，神又岂会撒谎？虎头蛇尾，不可能。那现在再回到第三章，这里说的，你们若从起初确实信心的坚持到底，就在基督有份，什么意思呢？其实这是对比罗马书，如果你看罗马书第十章，你就知道了。罗马书第十章怎么说呢？他说第十三节，罗马书十章，先看第九节，然后再看十三节，我们不可能整个读的哈。罗马书十章九节，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然后十三节，因为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好，你注意哦，这是指救恩的起始。希伯来书是讲到救恩的持守，所以希伯来书三章十四节，我们若将起初确实的信心坚持到底，就在基督里有份了。那我们能够坚持到底，都是靠神的恩典和保守。有很多的经文告诉我们，我们不可能一个一个去看，所以他用反面来讲正面的事，否则他不会在六章讲的那么明显，讲到神的应许的确实是不需要争论的，而且是什么呢？是神绝不撒谎的，有没有？而且是神用启示来应许给我们的救恩的，是没有人能夺去的。所以耶稣说，凡父神赐给我的人，没有人能够将他们从我的手中被夺走。所以你看多么多么确据的，有很多很多的经文来支持这个话，它是用反面来引出正面的含义，是这样。抱歉，我讲多了。
哦，没有，很好。我的理解是，就是一个真正啊，又再讲到这个，就是真正是神的羊的话，他就是一个都不会
失去的，
对。会保守我们。保守我们坚持到底。另外我看到就是这个作者也对我们当今的人现代的人说话就是引以为戒吧，就是不像他们那样，一个是第一个不可硬着心啊，硬心就是比较就不顺服嘛。我们确实需要一个柔和谦卑的顺服的心，对神的话要能够听得进去。第二个是不要像他们一样迷糊，就是虽然有神的话给他们，有神的神迹给他们看，他们还是心里迷糊。我们要有一颗敏锐能够察觉神的意思的心，知道神的心意在哪里。最后一个就是不要像他们那样存着不信的恶心，反而是应该能够坚持起初的确实的信心，坚持到底。因为确实是要坚持，就是后面第四章有一句话讲务必竭力进入了安息。我们确实是需要有一些的比如坚持啊，有一些的这个一个 attitude 就这样，要不然我们如果怎么说呢？ 这个世界的太多的诱惑，还有各样的这个罪的迷惑啊，各种异端啊，假福音，我们如果不这个怎么说一个牢牢抓住神的话，抓住这个神的应许，我们就很容易会随流失去，就是容易会跌倒。但如果我们能够有这样一个渴慕神的话语，抓住神的话语，来依靠他的话，我们就能够站立得住，坚持到底。
那所谓的坚持到底，是不是就是我们所谓成圣的过程？
对，就是对持续的一个状态。我们的确从起初开始就有的这个信心，我们就一直持续下去，坚持有这个信心。
你看一节经节好不好？犹大书在启示录的前面，启示录的前面倒数第二卷，犹大书24节，启示录的前面哈，这里说，可不可以麻烦文姐你帮我们翻译一下？
那能保守你们不失脚，叫你们无瑕无疵，欢欢喜喜站在他荣耀之前的，我们的救主独一的神。
是神能保守我们永不失脚。所以我们能够站得稳，能够走成圣的道路，全是靠神的恩典。当然我们人要顺服，信靠顺服，与神配合，与神同行，我们能够信靠顺服也是神给的恩典，连我会认罪悔改也是神给的恩典，
立志行善都是神在我们的心里说。那句我总不是还记不记得，我只大概记得个意思，但是具体经文不记得，具体在哪里不记得，就是我们就包括我们里面的这个立志啊行善这些都是从神来的，有这样一句经文啊。
再讲讲
就是我们包括我们心里面要立志要做行善啊这些，其实也都是神，其实神是神在保守我们。
以弗所书2:10，
谢谢啊。
以弗所书2:10。
以弗所书2:10，
还有腓立比书，腓立比书2:12，以弗所书2:10跟腓立比书2:12。
对，谢谢。
腓立比书2:12-13，看到吗？
因为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进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
然后腓立比书，然后以弗所书2:10。以弗所书2:10。
以弗所书2:10。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
我们是他的工作，是神在基督里做成的。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预备叫我们行的。你再看一个经节好不好？
好。
提摩太后书2:25，提后2:25。25节，
用温柔劝诫那抵挡的人，或者
神给他们悔改的心，可以明白真道。我们能够明白真道，能够信， 能够悔改都是必须是神给的，否则我们不可能悔改。还有使徒行传，哎，太多了，是吧？都有很多地方。
就我的理解就是，我们就没有可以自夸了，
没有
都是从神来的，
一点都不能自夸，全部是恩典。感谢主，只能说感谢主啊。对不对啊，听众？
对，是的呀。
只能感谢主。
对，我就在想这个，就说有些人呢，就是，天生聪明；有些人呢，就是说不是那么聪明；有些人呢，就是说天生就是说长得俊美；有些人呢，长得也不是那么俊美。
我是生人就丑八怪的，
你包括主耶稣都是没有加薪的。
只要我太太爱我欣赏我就好了，不要别的女人爱我欣赏我，那是危险。
天气天气了，我就在想，那是不是这些都是上帝就预先就说已经就说准备好了，还是怎么着？这个。就是我
你看一下这个《使徒行传》十七章，《使徒行传》十七章，26节到28节，《使徒十七》26到28。我们麻烦庆忠，你看有念的话，没有走。
我从上面打出来了。
26到28是吧？
嗯。
26节，他从一本造出万族的人，住在全地上，并且预先定准他们的年限和所住的疆界，要叫他们寻求神，或者可以。揣摩而得，其实他离我们个人不远，我们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他。就如你们作诗的，有人说我们也是他所生的。
嗯，我们的动作、存留、气息都在乎他。生活、动作、存留、气息全部在乎他。我生出来美或丑。都在神的掌管底下，都有神的美意，你知道吗？对吧？如果你再看一卷《传道书》第3章，不好意思啊，是吧？我们这不是那个问题。《传道书》第3章说。凡事都有定时，什么有时，什么有时，什么有时，什么有时。然后呢，11节，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又将永生安置在世人心里。然而，神从始至终的作为，人不能称透。传道书3章，前面是凡事都有定时，什么有时，什么有时，什么有时，什么有时，然后11节。
好，我们继续往下看吧。那个《希伯来书》第4章，看看啊，第1节，先看3节吧。那个文景帮我念一下吧，《希伯来书》4章1到3节。
我们既蒙留下有进入到安息的应许。就当畏惧，免得我们中间或有人似乎是赶不上了，因为有福音传给我们，像传给他们一样，只是所听见的道与他们无异，因为他们没有信心与所听见的道调和。但我们已经相信的人得以进入那安息，正如神所说，我在幕中启示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其实造物之功从创世以来已经成全了。
好，这里也是还是在接着讲安息啊。就我们既然有这样有神这样的应许，安息的应许，我们就应当畏惧，免得我们中间有人似乎是赶不上，似乎是赶不上了，也可以理解成就是就有可能就得不到这个安息了，这个这样的应许了。为什么呢？因为下面说，因为有福音传给我们，像传给他们一样。他们是谁呢？他们就是这个第三章里面讲的他们，就是那个摩西带领的那一代以色列人，就是他们也有福音传给他们。那他们的福音是什么？我们的福音是主耶稣基督给我们成就了，对吧？这个我们相信主耶稣基督，他是道成肉身，我们的罪是在十字架上，我们就可以得救，这是我们的福音。那他们的福音呢？他们的福音应该就是指这个神给他们的应许，就是带他们救他们从埃及为奴之地把他们救出来，带他们到流奶与蜜之地迦南美地，这个是他们的福音。但是呢，所听见的道与他们无异，他们最终没有得到，没有进入安息之地，与他们是无异的。为什么？因为他们没有信心与这个所听见的道来配合，还是因为不信的缘故。所以我们就从他们身上，我们也要小心，我们要畏惧，因为这个我们也有这样的应许进入，因为主耶稣基督带给我们的神给我们的应许，进入这个属天的安息的应许，我们也当畏惧，以他们为借鉴。但第三节说，当我们已经相信的人就得以进入那安息，就说从我们信主的人，我们从接受主耶稣的那个时候开始，我们就已经就是因为对于罪人来说，神和罪人之间，神的震怒 藏在罪人的身上，就是不信主的人，神的震怒藏在他的身上，就是在约翰福音三章三十六节，信主的人有永生，不信主的人不得永生，神的震怒藏在他身上。但是就我们借着主耶稣基督的宝血遮盖，我们和神和好了，和好之后，我们就得着在主耶稣基督里面的平安。这个是神要给我们的安息。给我们信主的时候，从那个时候我们就得着这个安息了。然后呢，一直这个安息会一直陪伴着我们，一直到永生里面。那下面就讲到，又还是引用这个旧约的话，我在路中启示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好，这里的他提到这个神的造物之功是从创世以来已经成全了。
希伯来书第四章。
对，希伯来书第四章，查到第三节，他这里我就继续往下讲了，虽然我们还没有念，就是论第四节，论到第七日，有一处说到第七日，神就歇了他一切的功，就是这个安息，这个安息的起初是从哪里来的？这个源头是从神的安息来的。神六日创造天地，第七日他的创造之功完成了，他就安息了。这个不是说神就不工作了，神还是用他的大能托住万有嘛，只是说他的创造之功完成了，而且他也看是为好的，他也很满意。所以这个是神的安息，也是他要应许，他应许要给他属神的子民的安息。他在这个十诫里面专门讲到这个要守安息日，在这个安息日的时候要来 不要做一切的功，要专门来到神的面前来纪念神。
为什么神这么看重安息啊？
我想这个神很看重，就是很看重我们和他的关系。我的理解啊，就是因为在这个安息里面，实际上是我们和神的一个很和谐，我们在主的里面，在神的里面，他在我们的里面，我们在他的里面，这样一种合一的关合一啊，这种很亲密的交通状态。就像我现在还没有空巢啊，就打个比方，我们想要空巢啊，就盼望着这个假期啊什么。这个节期的时候他们回来，一家人其乐融融，我觉得那个就是安息，也是神盼望的，我们在他里面。
那有小孩也是安息啊，有小孩在家里吵吵闹闹就不安息啊。那也是一种安息啊，
也是一种安息。就是那种很亲密的那种状态，在它里面有平安喜乐的那种状态。真正的安息是周围的环境所不能够左右、不能改变的。
那你安息的英文里是怎么写的？我对一下。
Rest。
啊 ，Rest。OK。
Sabbath。
啊
，Sabbath 是不是安息日？安息Sabbath。但是这个这里的这个
是 Rest。
Rest。对，这里的是 Rest。所以这样其实。第三章、第四章，这个安息这个主题反复出现，它有，所以我们开阔起来有三层意思。第一个是这个神的安息，就神在第七日的时候，他完成了创造之功，他就安息了，他看为好。这是神的安息。然后呢，第二个是我们刚才在第三章里面十一节讲到的。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那个安息是指安息之地，也就是迦南应许之地。还有一个呢，第三个安息就是主耶稣基督带给我们的这个安息，这个属天的安息。我们与神和好之后，我们在主里面的这个从上面来的平安和喜乐，这个是。
那我们人死了之后都安息了，
安息足怀。
真的是人死了之后才能够安息吗？应该不是吧？来，
不是，那它是一个灵里的安息，就是在灵里的安息。
嗯，
我们后面还有一句话比较会，这个第四章的第十节啊，他是说，我还没查到，但是可以看一下。因为那进入安息的乃是歇了自己的功，正如神歇了他的功一样。这个我们查到下面再还可以再继续来讨论一下。还可以再。
所以其实当初神他定安息日 Sabbath 的目的，就是要我们能够所有的大自然里面的万物能够跟他有一个 rest。
就是对。
在安息里面有一个平安，
对，来享受他的安息。
嗯，
他从创天地以来就有应许给我们，他希望我们也跟他得到的那样的一个安息。
这个问题太大了，我这边只能简单讲，根据出埃及记跟民数记，我们就不去看了。出埃及记讲的你要守安息日。是因为神讲的是因为他的创造，所以安息日是让我们在神里面安息，放下一切工作，思想圣战，感谢神的创造。民数记讲的是思念神的救赎。
嗯，
所以什么叫安息呢？简单点的，对以色列人来讲，他们什么工作不做，那神前面六天工作，第七天休息，表示说神的第七天是亚当的第一天。亚当可以享受神的安息，是因为亚当先享受神为他做工，他才能安息。所以 神的第七天是亚当的第一天，第一天。基督徒，我们也是必须先安息在基督里，在他的救恩和神的创造，创造我这个生命，又救赎我这个堕落的生命，我才可以安息。但这个安息必须是先享受神为我成就的事，创造之功、救赎之功，我才能够安息。那这个安息呢，是救赎的安息，我还要成圣的安息，最后进到最终的安息，那就是一直要持续不断竭力进入安息，要走成圣的道路，是这样的，只能简单这样讲。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好，我们再继续可以看几节吧，然后从第四节可以看到第十节。那请林明道念一下吧。
第四节到第九节，
我上面也有。希伯来书的第四章第四节到第十节。
好，论到第七日，有一处说到第七日，神就歇了他一切的功；又有一处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既有毕竟安息的人，那先前听见福音的，因为不信从，不得进去。所以过了多年，就在大卫的书上又限定一日，如以上所引的说，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就不可硬着心。若是约书亚已叫他们想了安息，后来神就不再提别的日子了。第九节，这样看来，必另有一安息日的安息，为神的子民存留。
最后第十节，
因为那进入安息的乃是歇了自己的功，正如神歇了他的功一样。
好，谢谢。这几节首先第四节我们刚才讲到了这个，所以说这个是神的安息，是第七日歇了他的一切的功，这个是已经从创世以来已经成全了，这个安息是创世以来已经成全的神的安息。又有一处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这一处就是在圣经上，另外就是我们刚才读到的，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大卫的诗篇九十五篇讲了，就是神既然给了我们，神是希望我们进入他的安息，但是呢在经上说有一处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下面第六节说，既然有毕竟安息的人，因为神是希望，神是应许我们要进入安息的，前面的人，先前的人，听见福音的人，因为不信从，不得进去。先前听见福音的人，也是他们，就是摩西带领的那一代人，他们听见那样的好消息 ，good news for them， 但是因为不信从，他们没有进去。所以呢，过了多年，就在大卫的书上又限定一日，如以上所引的说，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就不可硬着心。所以这个指的就是大卫的这个诗篇九十五篇讲的，因为这里面有点绕啊，就是大卫在写诗篇的时候，九十五篇的时候，他是这个是我们刚才读的第三章的这个七到十一节那一段讲他们的祖宗怎么样，对吧？所以在大卫的时候呢，大卫的时候是在讲摩西带的那一代人，也就是他们的祖宗，没有因为不信从没有进入应许之地，所以大卫是通过诗篇来怎么说劝诫当时的人。大卫当时带的人呢，他们是进入了迦南美地的，对不对？那已经过了几百年了，大卫的时候，他们是在约书亚带领下已经进入了这个迦南美地的那一代人，但是呢，大卫用这个话来劝诫他们说，你们今天如果听他的话，今天就是他们那个时候，大卫那个时候，你们不可硬着心，表明什么？表明他们硬着心，就是他们虽然进入了迦南美地，他们在大卫的统治之下，在迦南美地幸福的生活， 但是呢，他们还是硬着心。所以说，摩西带领的那一代人没有进入安息之地，后面他们进入了安息之地的人仍然硬着心，他们还是没有得到安息。也就是这个第八节讲的，如果约书亚就是约书亚带他们进了安息，应许之地嘛，他们如果约书亚一叫他们享了安息，后来神就不再提别的日子了。这样看来，必另有一安息日的安息，为神的子民存留。就是说，给我刚才讲，反复讲，有点绕口。就是摩西带领这一代人，他们没有进入神的安息之地、应许之地，他们没有得安息。约书亚带领这一代人进了安息之地，也就是一直到大卫那个时候，说他们还硬着心，他们还是没有得到安息。所以呢，这样看来，必另有一安息日的安息，为神的子民存留。因为神的安息还是要给人，对，所以这就是主耶稣基督带来的安息，也是为我们存留的。因为呢，进入安息的乃是歇了自己的功，正如神歇了他的安息一样。这是经上描述这个安息的一个状态。神在安息的时候，他是一个有一个词来描述他安息舒畅，这个在出埃及记31:17，就神在六天完成创造之功之后，他安息舒畅，就是这样。我们要在主耶稣基督里面这样一个属天的安息，我们也是这样安息舒畅，这神应许给我们。我们借着主耶稣基督与神和好，然后呢？得着属天的平安，这样的一个安息，在我们经常用在葬礼上面啊。安息
第一节他说是要竭力进入，所以主耶稣给我们的安息是有需要我们竭力进入的。
对，就说这个。
对啊，所以这本领这是我一直理解不了的地方。说这圣经劝你不要硬着心，你要竭力进入的安息。但是安牧师讲就都预定好了，你要神没赐你那个心，你竭力也没用劲。然后神不让你心那个顺服，你也没那个意愿。所以这东西就是说，为什么我说为什么呢？圣经摆在这让我们就是要学呢？就还你还是有可能，所以他这个预定的，就说搞得我就一直很糊涂。那你说我们学着干嘛？你劝人说你不要硬的心，但是硬心不硬心，神已经定了。
对呀、
啊。
那你对，让我在这学了干嘛？
主观能动性就在哪里？
对，
这里还是有节律的。
对，
你说的是节律，那就是人常这样定嘛。所以这个预定论就搞得我很糊涂。
那这个我们今天说那个预定论，就是那个加尔文派，那个别的派就不说这个预定论，是不是？
亚美尼亚就
那个亚美尼亚
强调的就是人的这个意志，人的选择。
嗯，
那也就是说。牧师讲的时候就是预定，你要是接受救恩，这是神预定你了，给你那个顺服的心。那从另一个角度讲，那又是靠人的逻辑，那你硬的心也是神让你硬的心的，不是说你自己能选择的，对吧？
我觉得我的解释比较好，我觉得这个预定论跟我们所谓讲的这些竭力的这个是两个不同的 level， 一个是人世间的 level， 一个是属灵的 level， 在属灵上都完全预定好。这是我们没办法去争论的，但是从人的角度，我们叫竭力进入，这是两个不同的 level。所以预定跟这个你如果放在同一个 level 的话，逻辑上讲不通，你必须要放在不同的 level 上面去。
那你说这个预定论在属灵的 level 到底在什么意思？你再给详细说一下。
说不通，说不清楚。
你这竭力进入安息，
这是人的。
你听我讲。你也不能违背预定的，你要违背预定，你又自夸了。你看我努力进了安息了，
这点是
对，
我觉得这点是对的，就是我们不能自夸，
不自夸，但是就是说，
但是我们要竭力，
你得
要竭力，
你要进入就必须竭力，但是竭力了以后就是不能自夸，但是你如果不竭力，你夸的那个基础都没有，但就不会进去了，对吧？
他这个竭力其实也和前面的是，
这个我是一直理解不了，是就是。 刚才那个牧师读的那个罗马书也是，你要口里承认，心里相信，对吧？但是呢，你要是既然神已经预定好了，那你为什么不明说了？就神定你接受你就接受了，神没定你接受你接受不了 ，stay out 就完了，在圣经里。所以他那个预定我一直就说很难理解，我这就说我们学这么多年掰我学来学去，到最后是。人的自由意识也没有，
他应该没有，他应该
他是说的那个，
对他，
对他你没有选择权的，你觉得你在自己在选择，神早就定好的，这牧师一直是这么解释的，我就跟他争论过好几次，我已经把他这个观点基本摸熟了，要是再想劝我一下，他告诉你这都是骗他的，你就不要去。
他这个竭力进入呢和第三章也是呼应的，就是这个十二节你们要谨慎，然后这个十三节说甚至还有今日彼此天天相劝，十四节将起初的信心坚持到底，这些都是要竭力的，免得这个就被罪迷惑心里就刚硬，所以是这是人的一个，我觉得是人的一个 attitude， 对神的话是要就抓住神的话，抓住神的应许，不要随流失去。好，我现在觉得轻松好多，因为刚才这段经文蛮拗口的，有点绕，我是想放在今天把它讲了，不要拖到后面。
这还有一个另外一个，其实是就是我们又预备了一个机会，就是等将来耶稣再来。你还有机会得到安息，对吧？那会儿，
对，主耶稣再来的时候，就是
安息日的安息，
那是预定的一个日
子，永生。对。那今天就讲到这里啊，下次就是第四章，下一版。
好的，谢谢。